在那封建社会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这些人受了他的好处，自然就给他办事了。事情也凑巧，偏赶这一天，咸丰皇帝坐着椅轿，这椅轿是小型的轿，就像一把椅子穿俩杆一样，哎，在这上头游览得看。这咸丰心里挺高兴，在上头坐着，抬轿的轿夫就按着兰儿所托付的那样，拐弯抹角把皇上抬到铜烟深处。你没看皇上老到圆明园来，这地方还第一次。咸丰皇帝闪目观瞧，哎呀，好一个所在，这地方真好，我怎么没来过呢？所以轿夫往哪抬他也没制止。穿过一道树林，他一抬头看这儿有一座宫殿，宫殿虽然不那么富丽堂皇，倒非常幽静。皇上一摆手，轿子落地了。咸丰皇帝背着手打算到里边看看，这时候早有小太监通知了秀女，说皇上来了，快准备接驾。秀女们心里头咚咚直跳，收拾收拾跪到院里头迎接皇帝。由于咸丰心情好，所以也不宅被理解周到不周到，他一摆手，秀女们全站起来了。在这时候，咸丰摘耳侧听，就听见有个女子唱戏，真是歌喉婉转，唱的太好了。皇上吃了一惊，这是谁呢？他背着手往里走，等转过这座殿，前面有一片水塘，叫太液池。他来到太液池这一看，在汉白玉的玉石栏杆上坐着一个奇女，脸朝着那面，脊背朝着他。看这意思，皇上的圣驾来，他并不知道，还在那全神贯注的唱呢。咸丰也不惊动他，站在他身后摘耳听着，一直听他唱完了几段，这才一笑，唱的好哟。这人是谁呀？正是兰儿。说咸丰皇帝来，他不知道吗？
不，早知道了，这叫装蒜。
要不说这个女人有权术呢，早有人给她通风报信了。今天这个场面都是故意做作，皇上来了，他就知道在身后呢，拿出自己全部的本领，亮开嗓子，打算用这场戏把皇上牢牢的吸引住。果然生效了。等咸丰这一乐，他转过身来，假意害怕，跪倒在地，拜死该死，拜死该死，嘣嘣嘣直磕响头。咸丰一摆手，起来起来起来。他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兰儿，哎，我怎么瞅你这么眼熟啊？圣驾日理万机，您把拜子忘了？选秀女那一天我见过圣驾。
哦哦哦，对对对对，
咸丰这才想起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玉兰，也叫兰儿。
哦，你爹叫什么名？
我爹叫惠征，当过安庆海关道的道员。
哦，好好好，来，随我到屋里来。咸丰把兰儿带到屋里头，盘腿往炕上一坐，让兰儿站在那给他唱。咱们当初说过，这兰儿不会别的，唱京腔那有两套。皇上既然喜欢听，那正中下怀。这兰儿抻着脖子，晃着脑袋，把一肚子话全叨了出来，把个咸丰皇帝听得神魂颠倒，心里这个乐呀。最后把兰儿拽到自己的面前，问寒问暖，关怀备至，当夜晚间就许到铜烟深处。第二天皇上走了，秀女太监纷纷给兰儿道喜，说哎呀，恭喜恭喜呀，皇上宠幸你了，这还了得，早晚你必要飞黄腾达，看皇上那五官貌相，非常高兴满意。兰儿嘴不说，心里也是这么想的。 第二天皇上传旨让他四寝，四寝是什么？就陪皇上睡觉。然而奉旨伺候咸丰皇帝，打这以后这咸丰就迷恋兰儿，没过几天传下圣旨加封兰儿为兰贵人。按照封建等级制度，这贵人就够了衔了，比如说皇后以下有贵妃或者是皇贵妃，再以下有妃，妃里面还分五等，妃在下的是嫔，嫔在下的就是贵人，现在他离皇后还差着五等啊。兰儿心里的高兴，叩头谢恩。咱们书说简传，自从咸丰见着兰贵人之后，两个人如胶似漆，是左右不离呀。有时候兰儿施展全部的本领，讲一些古今名人轶事，有时候他讲的事儿咸丰皇帝还不知道。这皇上大吃了一惊啊，认为这贵人学问太深了，还离不开他了。两个人一唠嗑就唠到半夜，同时他发现这兰贵人不但能说，而且有才，提起笔来写的字还好。由于他迷恋兰贵人，也不回皇宫大内，也不办其他的奏章，后来积压的太多了，皇上忙不过来，就叫兰贵人帮着他批答奏章，另外也叫他锻炼锻炼。正好中了这兰贵人的心意啊，他就想干这事儿揽大权呢、啊。原来啊，宫廷来往的公事，这些奏章怎样批示，有严格的手续和制度，他摸不着底儿。日久天长，他掌握这个规律，心里有了数了。比如说重大的事情，他做不了主，就请示皇上。后来啊，干脆。你不是外管吗？我替你管吧。他就代替皇上独断专行，批答奏章。实质上，他就给咸丰皇帝当了半拉架。可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皇宫大内，别的人听了不以为然，唯独有一个人不能答应他这么办。这个人是谁呀？就是内务府的大臣肃顺。这肃顺是皇上的宠臣，这个家伙很有才干，办事情也咔嚓，要求别人也严格。在他的思想当中，最反对女人干政，因为他发现来往的公事里头有毛病，仔细一打听，哦，兰贵人替皇上执笔，肃顺的心里十分不悦，心说万岁你怎么糊涂，让女人当家，这是违背祖训呢、啊。说国家大事怎么能由他来决定呢？这肃顺买通人一仔细打听，兰贵人的出身是惠征的姑娘，出身贫寒，由秀女封为贵人，他更瞧不起了。偏赶这一天，肃顺有事见皇上，看左右无人，就把这事儿提出来了。首先他搬出祖训，说这是太祖太宗留下来的，万岁万后这个事情一定要杜绝，一个字儿也不准别人给动了。可他说的有理，在皇上面前又有威信，所以咸丰皇帝也就答应了，请放心，朕以后不这样做就是。肃顺挺高兴走了，但是在皇上的周围全都是兰贵人的耳目，其中有个小子叫安德海，也就大家通称那小安子，要看这外表长得蛇腰弓背不怎么样，但这小子有个特殊的本领，专会溜须拍马，能按别人的心理办事。这安德海现在是兰贵人手下的小总管，那成了忠实的狗腿子，外边有一举一动，不管有什么事，他及时就报告兰贵人。 这一天肃顺劝皇上的事他都知道了，马上向兰贵人做了汇报。这兰贵人一听是咬牙切齿，肃顺你管得着吗？皇上恩准了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他就打听安德海这肃顺的出身以至一切，打这以后他就恨上肃顺了。为什么后来发生辛酉政变，顾命八大臣惨遭毒手？这个事儿也是个根源呐。当然这是后话，咱先不说了。可这阵全国的形势呢非常混乱，太平军早已抢占南京，改为天津，太平军轰轰烈烈，半壁江山全都失落了，而且洋人也不住的要挟清政府。一天这么多事情，皇上一推二六五，什么都不管，躲到圆明园去吃喝玩乐，说这么下去怎么能行呢？但是请皇上回宫办事，这皇上还不来，最后以肃顺为首出了个主意，请皇后给帮忙。后来他们派了几位代表入坤宁宫见着正宫皇后钮钴禄氏，肃顺领衔把最近国家的形势一讲，请求万岁回宫。这个皇后是帮着皇上治理国家的，这钮钴禄氏一听文武大臣说的有理，但又一想我们是夫妻，皇上不回来我强行的回来叫夫妻不睦，但是不管也不是那么回事。但是皇上为什么不回来呢？他跟身边的人一打听才明白，闹了半天皇上是迷恋兰贵人，说整天在那块鬼混，皇后心里头也挺生气。后来钮钴禄氏想了个办法，把祖训拿出来了，从太庙把祖训请出来，坐上凤辇赶奔圆明园。按钟表来说，他到圆明园已经午后两点了，咸丰皇帝还没起床呢。皇后听罢心里头难过呀，哪有这样的天子，列祖列宗都是勤勤恳恳，你怎么睡到这时候还不起来？要照这样下去，大清的江山恐怕难保了。他心里头想着，就来到同幽深处，把祖训往头顶上一顶，跪倒在门外高声朗读祖训。哎呀，他这一念不要紧，兰贵人先听见了，赶紧把皇上叫醒，你听这是怎么回事？咸丰皇帝摘耳朵一听，哟，皇后来了，念祖训，吓得赶紧把裤子蹬上，到了下边跪倒在地，恭恭敬敬听祖训，得有人管他。等皇后掉着眼泪读完了祖训之后，咸丰皇帝把衣服穿好了过来，是百般安慰，但是他也觉得内疚啊，对不起皇后，对不起文武，让皇后赶紧回皇宫，说我今天就起身。皇后这人非常忠厚，也没有说过头的话，就要求万岁保重龙体，多为国家操心。咸丰一看事情已经定了，恐怕皇后再来念祖训，干脆回去吧，跟兰贵人是难离难舍，回到皇宫。皇上这一走可把兰贵人气坏了，心中暗想还是当皇后好啊。啊，你看这两口子，他这一说话皇上马上就走了，我留都留不住。因此他对钮钴禄氏又尊敬又害怕又嫉妒，他心里头憋气，原形就暴露出来了。干什么呢？自从皇上走了他没事可干了，他拿这些汉女出气。因为原来安德海跟他说过皇上迷恋汉女，有时候就不到这儿来，他怕汉女四春娘娘把他的权力给夺过去。他一想我背着皇上不知道，干脆我收拾收拾他们，杀一儆百，往后你们就不敢迷惑皇上了。 正宫娘娘我搬不动，我搬你们还不费劲。所以他对四春娘娘和这些汉女就下了毒手，
他的手段可够毒辣的。头一天他这么想着，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用罢早饭，他把楼窗户打开，一边欣赏着圆明园的风景，一边心里头琢磨具体的步骤应该怎么办。他正心里头有事儿呢，闪目往园中一看，就发现一名汉女。这个汉女在20岁左右，偷偷摸摸的进了树林了。兰贵人就一愣，心说他想干什么呢？再仔细看，在树林里头有一名小太监，就见两个人蹲在一起嘀嘀咕咕，不知说了些什么。兰贵人心里头一动，这回可有借口了，你们私自在一起鬼混些什么？来人呐，伺候贵人去，把那名太监还有那名汉女给我抓来，我要到下面审问。他有那权利吗？还真有。要说这兰贵人在圆明园当中现在是专横跋扈，不可一世。那些妃呀、嫔呐、皇后都住到皇宫大内，圆明园里面多数的都是汉女四春娘娘，而最得宠的又是她兰贵人。她在皇上面前可以说一不二，所以她就有权审讯。当然了，手下的宫女太监都得听她的。时间不大，把这名汉女还这个太监就给抓来了。有这两个人吓得脸也变色，抖一耳战，跪在兰贵人的面前。兰贵人看了看他，你们可懂得圆明园的规矩吗？你们在一起鬼鬼祟祟干了些什么，还不从实讲来？两旁人也吆喝说怎么回事，要这汉女吓得都说不出话来了。好半天还把经过讲了一遍。原来啊，这个汉女叫朱巧云，家里住在扬州。3年以前皇上传得到圣旨要选汉女，就把她给霸占来了。在圆明园待了3年了，音信不通，一家老小究竟死活她不知道。所以呢，这巧云偷着哭了不是一次。这名小太监家也住在扬州，巧云打算问一问他了解不了解家乡的情况，可巧被兰贵人给看见了。兰贵人这一审问，巧云姑娘把这个事情如实地讲了一遍。问这太监，太监也是这么说的。兰贵人把眼一瞪，胡说，满嘴的胡说八道，不用问，你们两个人一定背着皇家不知道在一起私通，不定搞哪些坏事，人是木雕，不打不招，不给你们点厉害，你也不知道宫廷王法的厉害，来人呐，打！哎呦，宫女太监往上一闯，把小云姑娘的外衣扒掉，把这太监摁在地下，手拿藤条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顿打把小云打得浑身是伤，满地翻滚，把那太监打得昏过去几次。要说打完了就得了呗，不，兰贵人有兰贵人的想法，怎么叫杀一儆百呢？他觉着这么做还不解气，因此他又传话，把这巧云姑娘鞋给扒了。
子也给拔掉，露出双足。这汉女就是汉族的女人，一般来说都是缠足的。这缠足就从小时候不大的时候用包脚布把脚给包上，除了拇指之外四外的几个脚趾头完全都裹折了，要不怎么说三寸金莲呢？据说这个招是历史上汉明帝留下的，当然这也是传说了，说汉明帝生了个女儿，这女儿生了两只鸭子脚，扁片形，她脚的难看，用布把它包上，为了掩人耳目，她传一道圣旨，命令普天下的妇女生下来之后都包上，打那以后就实行了缠足。当然这只是传说，没有什么历史依据，总而言之这是有人发明的，这招可够缺德的，这是最残害妇女的一个手段。几千年来汉族的女人都是缠足啊，这名汉女也不例外，把鞋袜一扒掉她站不住啊。兰贵人吩咐让她到院里去，让他在甬路上来回给我跑，那也跑不了，他叫宫女拿着藤条在后头打，迈一步抽一下，迈一步抽一下，你脖子站住就往死打。这个汉女哭着是鬼哭狼嚎啊，来回没跑了几趟就跑不动了，扑通摔倒在地。兰贵人还不出气，命令两名宫女在左右架着他，在石头子上给我来回溜。甬路两旁是五彩的石头子儿，那小石头都像疙瘩蛋那么大，有的石头还带尖儿。慢说一个女人脚还小，就是男人光着脚在上头走也受不了，把这名汉女疼得痛彻骨髓，实在是走不了，就躺到石头子上头。兰贵人命令造，两旁的太监和宫女一看，这兰贵人挺好，平常见着人家客气，先笑后说话，怎么突然一变这么狠？他这刑法在圆明园还没看见过，一直把这汉女折磨的死去活来多少次，奄奄一息了，眼看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兰贵人传话，来啊，脖子给我坠上石头，扔进太液池。